时间到，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的历史书，历史书旧约读经班历史书。然后我们是从历代志下的第10章开始啊。按照我们读经进度，到上周应该是有 cover 到第10章，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剧情发展。就是比较合适，是从第10章开始啊，就来看所罗门之后的列王的这些记载，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第10到第20章来看。那这边还是有一些读经的提醒，我们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看的历代志下一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在我们还是要来。读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也一起来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那这两段呢，特别是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是我们几乎是每一周可能都会读个几次，大家应该是可以背起来的。那我们每次读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我们从了解圣经的功能之后，到后半段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善事，是把我们的理解变成一个行动，那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除了明白神的话语以外，我们也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明白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这一个读经者的祷告，我觉得不只是主日大家在这边喊一喊、说一说其实它更适合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我们读经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祷告来向神祈求啊！那我们的读经班守则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读完我们的指定经文，然后参加随堂测验，然后我们不要无故迟到早退。这是读经的原则，我们每一周基本上都会放哦，也都在我们的 PPT 上面。那我想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对这方面已经蛮有观念的。那特别我们这个读经班现在，在读这个历史书，其实是非常有故事性的。那甚至是你说，哎，我一天读2章就把它读过了。其实有时候你读会忍不住，会一直读下去。那没有关系哦，你可以先把它，比如说我把这整周的量都读完，然后我再回来一天一天再重新的更细的去思考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大的画面再开始来进入到比较局部的内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历代志下，再次提醒一下历代志的主题。历代志的主题是神同在，然后他这个神的同在是以圣殿为代表，所以从一开始所罗门的就是大卫预备建殿，所罗门建殿，到最后圣殿的使用，它是以圣殿来的，以圣殿为代表来代表神的同在哦。那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所以用圣殿来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在那个历代志下的7章16节说：“我已经选择了这个殿，分别为圣。”那选择这个殿，分别为圣，它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神的眼目常在那里。那代表说是一个神同在，神说他拣选这个殿分别为圣，要让他作为一个他同在的一个代表。那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就是神当时在说跟摩西说的时候，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圣殿的目的是神要与人同在，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够明白历代志的主题，说是神的同在，但是是用圣殿来做表达，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电怎么样被利用，能够反映出人跟神的一个关系。那这边有一个金句，我们也一起来读一次：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那这个其实在历代志里面是反复出现的，不是这句话，但是是实际的情形是反复出现的。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有王使百姓、使国民陷入到罪恶当中，陷入到神的管教当中，但是只要他称为这些称为神名下的子民，自卑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神就会垂听，神就会赦免他们，神就会怜悯，会医治他们。这也是作为一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体现，因为神是听得到人祈求的，神有对人的心意，人对神的心意如果有反应的话，那神就赐福。如果神管教、神责打的时候，人仍然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自卑、来祷告、来寻求神，神就可以拯救。好，刚才说到历代志，说到是神的同在，用圣殿来做表达，那就是历代志上的前9章在讲到跟圣殿相关的人，然后大卫就开始预备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那现在从第10章到第36章是列王，就是圣殿的使用期啊。那就是殿现在已经建好了，它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开始。那但是开始下来反而就好像不是很好的开始，好像圣殿建好就是 highlight 了，那接下来就一直走下坡的感觉哈。那就是人没有对神有一个寻求耶和华的心。导致这个圣殿建立起来之后就没有被很好的来利用，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列王的故事一个一个的反映出来这样子的问题。我自己本身看列王的时候，我都会去查一下那个年代表，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visually 比较有帮助，说哪个王跟哪个王 overlap。那当然我们历代志的这个地方我应该写历代志下啊。历代志这个地方，我们主要还是 focus 专注在那个南国的王哈，就是那个比较底色是黄色的部分，但是上面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对照，就是跟北国的王。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南国的王，我们从第10章到第20章要 cover 的4个王而已。那你看北国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了？就是在这当中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多了2倍啊。这是在北国的王，他们因为他们是不是属于大卫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王朝，所以是谁上来就把他篡位了，那就改朝换代了哈。那所以北国就换了很多的王。那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是罗伯安、亚比央或者是亚比亚、亚撒、约沙法。你可以看到，就是黄色的部分，就是圣经里面神有评论说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的这些王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一段。那同时，我们看到那个约沙法的年间，还有那个北国是谁呢？是亚哈王啊。那亚哈王就是也是著名的恶名昭彰的一个坏王啊，跟耶洗别啊。那接下来还有亚哈谢，这些都是在约沙法的期间，那也跟他们都有所交集啊。亚撒年间也有应该是这么说吧。我们从头开始来，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就直接已经有这个互动，而且是不是很愉快的互动了啊。那接下来到那个亚比央的时候，也跟耶罗伯安有互动，我们等一下会来看。那亚撒的年间，还有那个就有跟巴沙有对上了，那这些都是等一下的内容，我们会一起来读到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内容，先从耶罗伯安开始，不是，先从罗伯安开始，但是罗伯安就会牵涉到耶罗伯安了。好， 罗伯安他在位17年，他的父亲是所罗门，所以大卫王、所罗门王，接下来就是罗伯安了啊。那他在这个圣经在一开始记载他的部分，花了比较大的篇幅，讲说他如何跟这个以色列人互动。那大卫家就是属于这个犹大支派，然后犹大支派南边呢还有这个便雅悯，那剩下的其实犹大是一个很大的支派，很强大，剩下的10个支派在北边跟那个河东的地方啊，这些是剩下的以色列民了。那当时整个以色列愿意推崇大卫来做他们的王啊，大家就是去支持大卫。可是，那所罗门也是，因为所罗门很强大，大家也就乖乖的听的话啊。现在到了所罗门的下一代啊，罗伯安，那他们自己代表就是大，那就是那个什么，犹大这个家的这个族啊。那所以他还是要去跟以色列其他的族来讨论说要怎么样治理他们，所以他就上去要跟这些以色列人来做讨论。那但是那个他们就说，哎，所罗门加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你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轻省一点？那这样子我们继续来让你统治，我们继续做你的民，你来做我们的王啊。那这当中就是罗伯安就听了两种建议，就是听了两种建议，但是采纳了少年人的建议啊。年长的这些长老们就叫他，就是哎，就听这些百姓的啊，恩待他们，这样子我们这个国就可以比较稳定。那他就听了少年人的计谋，然后其实罗伯安继位的时候是几岁呢？大家有圣经上面有看到吗？罗伯安继位的时候是几岁？我们看一下。他继位的时候年纪不小哦，对不对？他应该继位的时候是41岁。对，罗班继位的时候是41岁啊，然后那个。在12章的13节，登基的时候是41岁，所以大家不要想说他的这些少年人，就是罗伯安身边一个那种这么17、18岁的小伙子在那边跟他，那其实说的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其实年纪也不是那么小，但是呢，是从小一起感情比较好的，所以他听的就是这些人的话。他没有去听这些长辈的谏言，那因为这个缘故，造成了一个很大，其实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本来是一个王国，扫罗、大卫、所罗门都是一个王国，对不对？到那个罗伯安的时候就正式分裂了，因为他就用严厉的话来跟这些以色列其他的这些支派讲说，哎，我要更加的加重。你如果觉得我爸厉害的话，我比他更厉害啊！我爸怎么样对待你们？哎，我要变本加厉来对待你们啊，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的样子啊！那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看，我们就发现说，他采纳的少年人的计谋，导致这个王国分裂，这是一个跨时代性的一个事件了，就是只是因为他。不听这个长者的谏言，去听的这些他从小就一起跟他一起那个就是混在一起这些人的话语，那并不是一个智慧的言语哦。那个之后，他可能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之后大家就离开了这些4个支派的，算了，我们跟你没有关系了。那之后，他再派一个使者过去的时候，就被石头打死了。那在这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就试着想要把这个国夺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把这个国夺回来啊。 这是罗伯安一开始，因为这样子的话，导致这个南北国分裂。那南北国分裂也有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人物，叫做耶罗伯安。那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耶罗伯安是从哪里跑回来的呢？从埃及回来，对不对？那为什么会从埃及回来呢？因为这个在列王记上面有记得比较清楚哦，就是。当所罗门他开始败坏之后，就开始有许多人啊起来反对他。那耶罗巴安也是其中一位。那其实耶罗巴安的他的情景跟当时这个扫罗跟大卫是很类似的。就是耶罗巴安是一个做事精明的人，是有能力的。那造成这个扫罗看不过去啊。那耶罗巴安当时也是做事精明。然后那个所罗门也派他管理不少事情，但是遇到因为耶罗波安他是属于这个以法莲支派的啊，所以就是那个犹大上去的这个接触的地方，就以法莲这边，然后再连接到整个那个以色列的其他支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那耶罗波安是受到百姓的推崇的。但是因为所罗门想杀他，他就先逃到埃及。现在所罗门死了，然后耶罗伯安就回到这个他原来的地方，要来跟以色列人一起跟罗伯安看看能不能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共识。结果罗伯安并没有听他们的建议恩待他们，那反而跟他们加重他们的负担了，造成王国的分裂。那这是耶罗伯安跟罗伯安的这个王国分裂的一个状况，但是耶罗伯安开始在北国设立金牛犊，因为他不想要人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献祭，所以在北国开始这样子弄，而且他不许立位人供祭司的职分，那以致这造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立位人，立位人本来是分驻在以色列各支派里面的啊，这些立位人他们就都跑到这个放弃他们产业啊，来到耶路撒冷。那罗伯安其实也是有几年好的年哦，到最后一直到他离弃耶和华的律法。那我们接下来再，这是一个很快的 round down，就是罗伯安他国建立之后就离弃耶和华律法，然后。神就让这个埃及王示撒来攻耶路撒冷，来管教犹大人，还有那个罗伯安他们，然后要被严重的掳掠。那先知示玛雅有传递神的话说，好叫他们知道侍奉我与侍奉外邦人有何分别。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管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北国对峙时期的地图，那这边。这个字比较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框框，红色的框框，这个是什么呢？是事件，对不对？就是他们聚在那个地方做讨论。那橘色耶路撒冷，当然就是南国的首都。那紫色这个是撒玛利亚，是之后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哦。那这个事件的这个地方，这个谈话谈崩了，那之后从此南北国就分裂了。那当然就是南国除了犹大支派以外，还有便雅悯支派也跟了犹大支派啊，所以就是变成是两个支派对上10个支派的一个状况了。那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以领土跟人力来讲的话，北国是远远强过南国的，对。而且其实南国受到的这个那个什么，这些外邦人的威胁更大。他有，因为那时候亚兰还没有完全兴起，那个腓力士在旁边，然后亚门人呐、啊，然后以东人呐、啊，摩亚人呐、啊，都在自己的东边。所以其实，而且最南边还有这个势力很强大的埃及啊，所以那个南国是一直在一种比较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但是就是还是蒙神保守， 反而是北国以色列比南国更早被灭掉。好，这是地图给大家看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伯安在第十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国家分裂的原因。国家分裂的原因是因为他听从人的话，他这个没有听从神的话，他就是人怎么说，他按照自己心里面喜悦的，他就去选择。所以造成国家的分裂，但你说啊，这是因为是因为人的因素，但当中有没有神的因素呢？也有啊，在15节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是乃怎么样出于神？这事是出于神，因为神已经拣选了这个耶罗波安要来管理。来带领以色列其他10个支派啊，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的11章有记载到，有这边有提到亚西亚，他其实当时就是去找到耶罗波安。列王记上的11章第30节，翻到这个地方列王记上的11章是讲到所罗门。如何离弃神呢？那所罗门开始给自己树敌啊。那在26节开始讲到耶罗伯安的事情。那耶罗伯安在遇到这个亚西亚的时候，亚西亚把自己的衣服撕成12片，然后跟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10片。”那因为耶和华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那但是神仍然会留给所罗门因为是大卫的缘故。但是你如果听从我吩咐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啊，那这个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神已经选择了耶罗波安来带领这个以色列的10个支派，所以罗波安他拒绝百姓的建议，然后国家分裂有两边，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人自己的选择，人按照自己的私意跟不成熟做的选择，另外一方面也是神出于神，因为。神要让这个，要把国从所罗门家中把它夺过来。好，那就这样子哦。这个今天的10章19节就这样，以色列人怎么样背叛大卫家？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今日，就直接就分掉了，很可惜。而且，其实你如果看一个整个历史的发展的话，其实这10个支派就慢慢的就被 dissolved 了，他们并没有那么有组织了，他并没有那么的那个坚固。那所以里面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村落还是有人是信神的，那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的稳固，所以你想到的是。
因为是看你去杀的。
对，但是立位支派他们在那个就是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哎，我们自己有一块是属于立位的地。”他们是分散在各个的。没有，因为有那个以法莲跟那个对，总共有什么？是不是10个？是10个吧？对对对，12支派嘛，那约瑟有2个，谢谢孟山，对，呀，我没有特别去数，但是那个12支派分布的这个版图里面是没有利未人的，因为利未人是分住在各处，对，那所以这些利未人就移到。 移到犹大支派这个地方，那这个给国带来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哦。第十一章，哎，本来那个什么罗班要去打那个北国以色列啊，结果怎么样？神透过先知来警告他啊，就是叫他不要这么做。那罗班做什么事情呢？他听了这个话。就没有去攻打，没有去攻打之后，发生了三件事情，国家得到坚固，他开始，他没有在北边那边耗财耗力，他就开始兼顾自己的各城邑，然后分派给自己的儿子哦，所以国家得到坚固，然后利未人都跑来这个地方了，所以信仰得到坚固，这个是非常影响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地方，因为许多利未人敬拜神，带领大家敬拜神的人来到了犹大地，然后家室得到坚固，有可能太坚固了，因为生的有够多，对 对，那但是这当时做王的一个长项就是生很多，会有很多的那个妻妾，但是这是一个国中太平所。做出来的一个反所所反映出来一个状况，所以第十一章讲到，就是因为他听从神的话带来的这些祝福，他没有去打以色列人，因为神不让他们打，他听从了就有这样子的恩典。但是呢，到第十二章就有一个转折了。第十二章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怎么样呢？离弃耶和华的律法。那后面这一句更惨了，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那罗伯安他的国强盛，他就离弃耶和华，但是国民也就跟着他这样子跑了。那所以神这个时候就不保护他们了因为王和民得罪了神哦，所以就是让埃及王上来攻打耶路撒冷。那这当中。所以开始了这个所谓的四煞之祸，那让他来体会一下侍奉人和侍奉神的差别。那这当中也就是失去了珍宝，所罗门的金盾牌被抢走，所以罗伯安做了铜盾牌来代替哈。所以本来有很好的祝福，现在拿到这个，现在只能够用这个次好的来做个样子而已。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插曲是。罗伯安有在神的面前，还有全国百姓在神面前有自卑了，他们谦卑自己。那谦卑自己，就像我们一开始所看的历代志的金句，他们谦卑自己，神就会怜悯他们所以神没有让他们就是整个完全被灭掉。所以这个，因为他在神面前有谦卑，那一生的评价，罗伯安他的行恶，因为他不。定心啊，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他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一下子听神的话，一下子听人的话，一下子按照自己的行为去做，那一下子又那个悔改这样子。我这边想要跟大家思考一个事情，就是在人看起来，我们如果把信仰都先丢到一边去，就是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罗伯安的话，在人看起来，他其实算是一个成功的王，他。也就是他的国算是被他 hold 住了，虽然是那个遇到埃及，可是埃及这种强度的国家，当时有多少国能够撑得住，没有被灭掉，算是不错了。而且他算是一个，他神派先知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还算是能听谏言呢、哦。所以如果是从一个外在的条件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他。很专注的来把自己的国家建立起来，在自己的家室里面，他怎么样分派他的儿子去管理各种不同的城邑来让他的这个整个家室能够得到强健跟稳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我们撇开一开始他的那个就是听年轻人的话，他最后还听了这个。神透过先知跟他讲的这些话，从这些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因为从神的角度，神不是看你的 政绩不是看你的行为，神是看你的内心。那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人跟神的关系决定人生的评价，行善或者是行恶，对于是在于你人对神的心意哈，而这样的心也带来结果。那就是特别是站在领导的位置，这些结果的那个影响会更加的放大。那这是罗伯安哦，他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翻来覆去，但是到最后一生的评价，神对他来说，神向他的评价是他是行恶的，因为他没有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虽然有好像有听耶和华的话几次，但是神说他没有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立定心意来跟随耶稣，我们不要心怀二意。好，我们继续来看亚比央啊，这个在列王记上面所记的是亚比亚啊，亚比亚。那他这个是罗伯安的儿子。母亲是亚萨龙的女儿玛加，亚比央在位不长，3年，最能够最明显、最出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跟北国交战，40万胜过80万，那主要是他们在战场上面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们得胜。那亚比央同时也是神所使用的，就像耶罗波安。当时也是神所使用的，神借着耶罗波安把国从所罗门的家中夺过来啊，十个支派。那亚比央是神所使用的来整治耶罗波安了。那所以他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就不再强盛。那亚比央他的一生是怎么被评价呢？在父亲啊，行他在。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就是是学罗伯安的。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心诚，那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了。那亚比央在跟以色列人对阵的时候，还懂得要拿侍奉神这件事情来跟以色列做比较，有没有？他们要打之前啊，这个以少对多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那看起来是。他好像是把这个犹太人，还有这个利未人来到犹太支派当中，那个犹大支派当中，然后他们对神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心，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跟以色列人做比较，因为耶罗班把这个其他的以色列的这些支派呢陷在罪当中，那他们不再敬拜神，而且他们就去拜外邦人的神，那。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说，哎，他这方面的观念还算是可以，但是他拿来是拿来做夸口的事情。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从他后面的行为，我们看出来这个人并没有跟随神的一个真实的生命。那这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能够拿来夸口的是仪式上的东西，还是我真心对神的依靠？你可以说：“哎，我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我每个星期天都去参加教会，我参加主日学，我也参加崇拜团契，我也都 show up 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拿来嘴半天。但是神是看人真实的生命，从那个亚比央的生命当中，我们看不到他是一个真实顺服神的人。这个我们看一下13章18节说。”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为怎么样？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个时候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犹大人依靠了神。亚比央虽然在那边讲了一大堆，更大的原因是犹大人本身他们依靠神，而且当时他们真的是需要求告神，因为他们人数是比别人整整少了一半。但是从亚比央的生命当中，并没有看到他对神的一个真实的依靠。那我刚才说到说亚比央是神拿来就是整治耶罗波安的一个方法，大家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上的11章这个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说的话，里面有一句话说三十 列王记上的11章38节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赐给你。”然后其实，在那个列王记上的十四章，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翻到列王记上的十四章。神对耶罗波安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定罪哦。有列王记上的14章第9节说：“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这是耶罗波安他离弃神，而且把百姓陷在最终神对他的一个审判。那这一个审判，第一个打击就是从这个亚比安这个地方来，他重重的打击耶罗波安，让他无法再强盛。那之后，那神就攻击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死了。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亚比央，亚比央他也就是行罗伯安所行的一切的恶，不像他的主大卫那个诚诚实实的来顺服耶和华。那所以即使他嘴巴讲说，哎，我们这边是倚靠耶和华的啊，我们有神跟我们同在，不像你们是拜别的神，但是他们这场战争得胜。一个是神使用他来治耶罗波安，另外一个是百姓在困苦当中对神的一个呼喊，神垂听。这个比较不是亚比央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功劳，神对他的评价一样是他是一个行恶的王。好，那看过罗波安、亚比央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一个犹大的第一个好王。我们所说的犹大是说南国犹大。不然你就说，哎呀，那这个大卫、所罗门难道不算是吗？就是分裂之后，南国犹大的第一个好王是亚萨，那他在位的年的时长跟大卫跟所罗门都很类似，就大概在40年的左右啊。感谢主，就是有这么一位从这个父亲的这些恶行当中跳出来，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王哦。那他在国中除去娈童和一切偶像，那这当中有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事迹，就是古实王谢拉率军100万要来攻打这个犹大，然后亚萨向神祷告，胜过他们古实的军队，然后所以他有一篇非常模范的祈祷文。他15年在耶路撒冷。全民在耶路撒冷呢，全民献祭，他尽心尽意寻求耶和华。那他也贬了这个祖母马家太后之位啊，因为他拜偶像。所以这个是亚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亚萨哦，跟古实王的这一战。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啊，这是古实王谢拉率领这个军兵100万。战车300辆来攻击犹大人啊，到了这个玛丽莎，就已经推得很上面，很靠近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一开始读到这一段，我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好奇，因为古实是算是北非的一个地方，应该就是在 Ethiopia 那附近啊。那我想说，那古实人要上来打这个打犹大。难道不需要经过当时的强权埃及吗？对，那去查一下，就是说其实有可能是埃及让古实来打的，因为就是当时埃及在那个地方还是算地方的强权，那其他旁边的这些周边的国家有些也是听埃及王的这个命令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因为我在想说，那古实怎么能够率领？百万大军大摇大摆的经过埃及，对，所以这也有可能是那个埃及所允许的，或者是要求他们来做的事情。那 就是百万大军来到这个地方来到玛丽莎。那这个犹太人，他们犹大人，他们向神呼求。那所以这样，古时人就拜在亚萨还有犹大人面前。他们逃到这个基拉尔，然后他们就掳掠了很多的财物回来哦。那我再回来看刚才这一章，就是。打完古时王之后，回来的时候，亚萨遇到了这个亚萨利亚那亚萨利亚是一个先知，他跟这个亚萨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那个算是对亚萨，他本来就是一个跟从神的人，但是那一次的分享之后呢，他就更加的越发的刚强壮胆，在国家里面开始肃清这些更多的偶像，然后带领百姓来归向耶和华所以神也是大大的祝福，因为他听了神所派的先知的话有所回应。然后神也因此大大的祝福他们的国家。那当然就是，好像每一个王到最后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他晚年的时候就有一点出了状况。那这个就是到那个时候，北国巴沙要跟亚萨来打仗，不是，就是北国巴沙他们先在这个什么。先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筑城，然后所以两边就开始要征战了。那这个时候，亚萨就向这个亚兰王在北边的一个亚兰王，便哈达向他求援。那就先见那个哈拿尼责备，不是，这个是那个责备亚萨，不是亚哈。因为他仰赖亚兰王，不仰赖耶和华。那亚萨因此而囚禁了这个哈拿尼亚然后那个亚萨他晚年脚有病，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所以到最后他是对神的依靠，是有一点就是打了折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萨与巴沙，这个就是。巴沙是在那个什么士马这个地方筑城不许犹大人从亚萨那里出入所以亚萨当时做什么事情，他就去请亚兰王从大马色那个地方出来打这些城以云呐、但呐啊，这些城，然后就算是制服了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然后那个制服了之后。那亚萨才去把这些，才去把拉玛给打回来，然后就拿这些建材，都运去这个加巴还有米斯巴去那边修筑。就是大家如果看右边这张图，就是拉玛是比较深入了，所以他就是在加巴跟米斯巴那边再继续来建更坚固的堡垒来做防御这是那个亚萨与那个。北国巴沙之间的冲突，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依靠了亚兰王，而不是依靠了神。亚兰王那个以色列国，他们之前就已经打赢过了，然后亚萨在位的时间，他们又打赢过那个古实王，所以居然连这样子一点点巴沙这么一点点威胁，他们就想说要去找别人来帮忙这是亚萨犯的一个错误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他到最后神对他评价还是一位好王，所以这个瑕不掩瑜的一生好，我们接下来看约沙法。约沙法他在位25年，他效法他的父亲亚萨，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然后他还差遣这个臣子到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律法。但是那个约沙法他与亚哈结亲他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那与亚哈的联军攻打亚兰， 受到这个先知耶户的责备。那约沙法比较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透过祈祷跟赞美胜过这个三国联军了。这个是至今我们常常还是会读到的一个例子。我们都晓得赞美的能力，赞美的大能。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赞美他。那这个约沙法他在神眼中是一个好王，但他却是跟亚哈混在一起哦。那亚哈就是在那个历史上面恶名昭彰的一个，就是非常悖逆神，而且去拜假神的王哦。但是虽然他跟亚哈要好，约沙法还是有这个怎么样依靠神的一个心态，还是会显示出来。记不记得这个亚哈邀请他说要去打仗？然后约沙法就说：“哎，我们要求问耶和华。哎，还晓得说在跟这个狐群狗党两个人在那边友好的时候，他晓得说：哎，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问耶和华？然后亚哈他已经是完全是离弃神的人，所以他找这些拉里拉扎的这个先知来求了半天，大家都说好听的话但是怎么样？这个什么约沙法说：哎，我们还是可以求耶和华的先知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对于神的一个依靠的心，在他生活当中还是会把它给表达出来。遇到事情对神的寻求，然后不是装模作样，就是我们应该要听从神那边来的话啊，不是走个流程而已哈。这个地方跟刚才所说的这个亚比央，我感觉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亚比央讲之后，我们就是有神跟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大卫家的应许等等等等，就是讲。但是约沙法比较是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把他跟神的关系，把他给流露出来。即使说他去交了这个不好的朋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的20章，这个讲到亚门人摩亚人，还有那个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那这个地方有说，从海外亚兰，那这个地方大家觉得说，哎，亚兰不是在北边吗？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confusion，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字这边说亚兰又坐以东哦，这可能是当时不知道是翻译的原因还是怎么样，但是比较可靠的说法还是以东，因为在这个仗当中，他们有提到希尔山。提到希尔山，那希尔山是跟以东是有比较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应该就是这三个国家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联军。那从这个海外过来，有可能他们就经过沿海在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哈喜逊他马又是隐基底所以应该就是在这个沿海的西岸的这么一个点，所以有可能就是从海外过来。就是从这个沿海这边穿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群军队，那当然就是那个哈喜逊他嘛，还有一些别的见解，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有看过，是在就是比较属于在希尔这个地方这附近的位置。那无论如何，就是一个就是很强大的联军要来攻击这个犹大人们。那约沙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透过赞美来向敌人夸胜。那当你赞美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你会仰望神，你会看神；那你会使用信心。当你赞美的时候，即使状况不怎么样，你这个时候还要向神赞美，那不就是要拿出信心来才唱得出来吗？对不对？你会使用信心。那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就会向敌人夸胜，因为当你发现你所仰望的那一位神是高过这一切的话，当你赞美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够向敌人来宣告胜利，这是约沙法最被人就是最成为一个后世的家谈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依靠神，然后他们向神赞美，那神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大大得胜哦，就是让这些敌军互相残杀。让他们能够从这当中能够向敌人夸胜，约沙法王。我们现在看了从耶罗波安、亚比央、 亚萨、约沙法，我们看这几个王，同时也看了一些北国的以色列的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对他们都有一些评价。那其实在看这些列王的这些事件的时候会提到一个所谓的报应神学，就是这个人行怎么样，所以神对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人行的这些事情，神对他怎么做。那其实观念很单纯，这个祝福和诅咒的原则，顺服神得祝福。那祝福是神同在的后果啊，他不是说，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那其实是神有没有同在，因为神不同在，就没有神的保护，没有神的保护，你就被欺负啊。所以就是违背神得咒诅，那主要是因为与神隔离的一个后果。两种报应，一种是立即的报应，一种是延迟的报应啊。立即的报应有些就是马上就发生了，有些是延迟，可能是对于之后几代的影响才可以看得到。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所说的报应，我们心里面觉得说，哎呀，如果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做 instant karma，right？那大家看了就是会觉得特别的痛快啊，特别那个。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是延迟的报应。那延迟的报应的话，我觉得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对公义的神有一个信心啊，不然的话，你就看到说现在这个世代，哎，怎么这个好人短命，然后恶人就是好像就是得到很多的好处这样子，那更是因为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要晓得说神是那个公义的神，他必定会施行审判，他必定会报应，那是立即的。或者是延迟的，延迟的，我们到最后总有一天在神的大宝座面前啊，在基督的大宝座面前，神都有最公义的审判、最公义的报应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当中看到，说神是必定报应的神。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特色的地方，就是几乎是每一个时代，神都会兴起先知、先见来跟王来提出谏言哦，亚比亚他选立耶罗波安当以色列王，也预告耶罗波安的后果啊。示玛雅这个埃及四傻来袭的时候，示玛雅警告耶罗波安啊，然后那个啊不是就警告罗波安这边我需要改一下，警告罗波安就是自卑哦。亚撒利亚是与古时战后出来迎接亚撒，鼓励他要刚强，要顺从神，神必赏赐。然后哈拿尼则被亚撒仰赖亚兰王，不依赖神了。米该亚他不追风说吉语，他预告了以色列王亚哈的阵亡。耶户他责备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合作。那个。还有一个亚哈西，他鼓励约沙法和犹大百姓征战在乎神，他们将得胜。所以当他们被这个三国联军威胁的时候，那亚哈西来鼓励他们，让他们靠神得胜。以利以谢责备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交好。那其实以利以谢就是耶户的儿子所以就是两边都一直在警告这个犹大王。怎么一直在跟这个不好的王在有这些交集？那我们看，就是纵观这些历史，就是神一直除了有神的律法以外，神还透过先知来教训、来警告这些当权的王们。圣经的历史观，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一个神主的历史。如果你把神拿开的话，历史还是一样进行，对不对？但是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说神是如何按照人跟神的关系，按照人跟神的内心来做评价，而且这些事情如何影响到许多的人，造成了许多的后果。那圣经的历史是以神为主，不是以人为主。那重点是不是这个历史事迹，而是神跟人的关系。圣经的历史是神以恩典救赎人类的经过，那救赎的恩典在耶稣身上得到完全。但这些古时候的这些历史、这些事件都告诉我们，神是一个 offer 拯救的神。那我这边想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哎呀，一下子就死了几万人，一下子就死了几万人了。那就是说，那神怎么允许呢？其实大家如果 again 把神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先拿开的话，这些就是历史上会发生的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神的介入让我们看到说，神一直在告诉人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也代表说，我们是一群在自己的罪恶当中互相攻击、走向灭亡的这样的人类。那如果没有神的介入、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走向灭亡的，不是被那个人害死，就是自己取死。那但是神在这当中，我们要更多看到说，我们是其实都是一群该死的人，是因为神提供给我们恩典，我们抓住这个恩典才能够得到这个拯救。所以有时候你在看一些历史的时候，你想说，哎，神怎么允许这些神医生？其实神来是给我们得救、得恩典的机会。那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些一样发生，而且可能发生的更严重、更惨重。这是神在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以恩典来救赎人类的经过。那信心的历史，信心的表现是圣洁，是要做神的子民。那信心的表现是顺服。啊，做神的子民就要谨守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借鉴，为什么要读历史书？因为神没有变，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变。那同时也因为人从以前到现在，虽然科技在变，但是人的心态一样都是没有变。啊，所以读这个圣经历史有什么益处呢？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应用所知道的真理，啊，帮助我们避免错误。这个历史的借鉴，有时候觉得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但是那个我们要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晓得，没有神的介入与恩典的话，人会在罪恶当中一再的彼此伤害，最后走向灭亡。但是神，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看到，神一再的向他的百姓发声，一再的发出邀请，要人要抓紧，并且好好的回应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今日应用。这代的行为会对下一代有所影响，无论是善行恶行，对后代就有影响。那我们看到那个北国以色列，就真的就是那个王一代一代就是很糟糕啊。那南国虽然有经过两代不好的王，可是因为大卫跟所罗门他们有立下一个不错的根基在国中还是有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无论善行恶行，对后代都会有影响。如果没有神的特别恩典，人很难从恶转向正了。但是在历史书上，我们神仍然不断借着这些不同的事件呢，借着先知的话语来叫人回转。我们该如何从这些极大的代价当中认清，并且学习以身教来培养敬虔的后代？然后晚节不保哈，历史也在显示，大卫王、所罗门王、罗伯安这些亚萨。约沙法，他们都是有类似的问题啊，就是只要人一顺利后就会出问题。包括这些好王们，神乐意祝福人，但是在顺境当中，我们更应该要谨慎的抓住神，不偏离左右。但几乎好像是没有人幸免，一顺利了就完蛋了啊！听主声音，感谢主，就是我们所读过有许多先知。来警告他们。那今天我们有圣经，圣经呢是包括律法和先知的教导，并且有在讲台上面查经，还有自我灵修当中，透过圣灵的带领与提醒，神继续不断的向我们发声，那我们应当要留意，并且来顺从我们的神。这是今天的应用。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到这个地方。我们这边是二维码，可以来考试。好，我们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来学习，我们应该要如何依靠你，看到主，你是如何看重我们的心，胜过我们的经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加的聆听神的话语，聆听圣灵的引导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祷告恳求，奉耶稣圣名，阿门。